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5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日本新天皇德仁，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表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双方应该携手努力，共促和平发展，共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多米尼加总统梅迪纳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1周年。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去年11月，你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共同规划两国关系发展蓝图，达成很多重要共识。我高度重视中多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友好合作持续走向深入，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5月1号出版的第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文章全面深刻阐述对文明交流互鉴的看法和主张，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详情请关注本报头版。下面一起来关注本报评论员文章：发扬五四精神，不负伟大时代。二谈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强调，发扬五四精神，不负伟大时代。广大青年官兵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树立远大理想，以高远之志激发奋进潜力，热爱伟大祖国，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担当时代责任，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勇于砥砺奋斗，争当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练就过硬本领，努力使自己的思维视野、思想观念、认识水平紧跟时代发展，锤炼品德修为，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不断谱写无愧于前辈、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在核讹诈、核威胁的阴云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做出研发核武器的决定。从那时起，邓稼先、王淦昌、于敏、朱光亚等一大批杰出科学家便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核武器研发之旅。今天，中国任人欺侮的历史早已过去，科学家们曾经艰苦奋斗的地方，也就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旧址、四川省梓潼县两弹城，也揭开神秘面纱向公众开放。红砖青瓦依旧，古柏巨树参天，这是刻进丰碑的历史，更是照亮未来的现实。翻开本报要闻版，我们通过文章披荆斩棘，铸就国之重器，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感悟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从本世纪初开始，因为肆虐一时的沙尘暴，很多人知道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那些日子里，从阿拉善起飞的漫天沙尘，让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的居民苦不堪言，防沙治沙迫在眉睫。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又绝非一朝一夕可见成效。2001年，时任阿拉善军分区司令员的李诞生组织官兵投入绿化大沙漠、遏制沙尘暴的生态保卫战。2002年，李诞生从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了下来，但他并未从治沙岗位退休，而是与另外四位老兵，内蒙古军区原司令员黄高成、阿拉善军分区原司令员张新华、李德海和阿拉善军分区原政委王永华接力治沙18载，在茫茫沙漠中打造出近17万亩的绿色屏障，被当地农牧民亲切地称为老兵绿， 打开本报老兵天地版文章，留给第二故乡的那抹老兵绿，我们来聆听五位老兵在内蒙古阿拉善接力治沙十八载的故事。随着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和网络进军营的不断深入，军营文化建设中涌现出视频创作员、动漫制作员等一批新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是军营文化大家园里新的文化群落，为提振兵心士气、活跃官兵业余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身上折射出军营文化的新特点，彰显出军营文化融入时代潮流、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同时，观察和体会他们背后的故事，又可以让我们更细致入微地感受到强军文化的脉搏。走进本期《长征副刊版》，我们把目光聚焦这些文化工作队伍的新成员。节目的最后呢，来关注一组图片新闻。5月1号，担负执勤任务的武警重庆总队官兵在人流如织的解放碑商圈巡逻警戒，维护公共秩序。五一假期第一天，人们纷纷走出家门休闲放松。图上展示的呢，是游客在北京世园会天田山游玩。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湖北省直属汉口军修所的文艺轻骑队队员走上社区群众舞台，为市民送上文化大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